跳了这么多宇宙，但每一个新发现都只是在提醒着我们，我们是多么的渺小以及愚昧。
可以同时间的看非常多的讯息，你也可以体验非常多不一样的生活，但是真实的你自己是在当下的。
反倒只有累积那些在生活中毕生累积的这些破事，你可以称它为破事吧，但是就可以成就各个宇宙中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我是葡萄，
我是吴飞，
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今天是久违的我们来聊电影的时间，因为其实也是久违的出现了一部好片子值得我们来聊，感觉
我们好久没聊电影了，我都想不起来上一次聊的是哪一部了。
真的有点久了，好两个月了吧起码也，而且最近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兴致来看电影，前面真的看过有一两部烂片我真的也都不记得了。哦，我想起来我们上次聊的是那个 Coda，
Coda， 对
呀，然后那部也是好片子，后来就再也没有看过好的了。后来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有点消沉，不想看电影了啊。然后今天这部呢，就是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一些盼望和希望的一部好片子。这个翻译中文叫《瞬息全宇宙》，然后呢，台湾的翻译是比较重口一点，但是我觉得挺喜欢它的翻译。特别符合那个片子的调性，叫妈的多重宇宙。
对，应该说叫女马白勺多重宇宙。
哦，你这个比较好，你这个比较好，我好怕我被静音。好的好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它的英文名还是最好的，因为毕竟是它原版的，然后而且它这个电影分为三个部分， 是按照它这个名字的三个单词分的，对吧？叫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其实是特别妙。你当时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是什么一个感觉？
哦，我一开始知道的就是大家都是听台湾朋友说，所以都是用这个女马白勺多重宇宙。那我就想说这什么鬼片名啊，就是我当第一个反应是想说怎么这个片名就是台湾翻译片啊，外国电影的片名越来越低俗。就后来我觉得还真的看完以后我觉得啊，这个名字取得是蛮好的，而且它确实就是一个作为母亲她妈妈的在多重宇宙的故事嘛，所以我觉得是有双重寓意在里面的。嗯，然后看完你又真的会很想说一句女马白勺吧。
对对，这个翻译真的还不错。我看到的第一个中文翻译是天马行空，好像你刚才说是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翻译是。
这个也还行，挺中国本土的，就是符合华人的语境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差一点意思吧。我看到这个英文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看它这个标题，它有把那个多重宇宙的一些精髓都加在这个标题里面，而且它的整个海报也是做的特别的华丽，对，有很多的元素都在里面。哇，你就很想知道一个导演怎么去驾驭这么多的东西，然后这么多的人物和故事线，然后不同的宇宙里面穿梭。我看完我真的对今天的做节目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要怎么总结它的剧情。我们知道是王子琼，她是女主角嘛，她演的这个人物叫做王秀莲，对吧？然后她跟她的丈夫魏萌他们一起经营一家洗衣店在美国啊。故事的开头前五分钟呢就介绍了这个王秀莲他们一家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混乱的情况，就是当天他们要去接他的爸爸到美国来，然后呢晚上要办一个新年的派对，然后在这个派对上呢他的女儿要把自己的女朋友要介绍给自己的外公，然后再加上他们的洗衣店面临着一些税务的麻烦，要去税务局要交资料要去解释啊，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在一开始的五分钟就介绍了王秀莲这个当妈的有多样的压力，然后她的人生因为他一次次的选择可能给他带来了非常现在这个非常混乱的局面。他饰演的那个中年妇女的形象就是挺具体的，我觉得他的整一个神情就是让人感觉 是空洞的，不在当下的，他的思绪永远都飘在所有的他让他烦恼的事情上面，而且就是那种中年女性的那种疲惫，那种无奈，而且但是又很急躁。你看他对他的丈夫又一点都没有耐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前五分钟我觉得刻画就非常的深刻，给我的感觉很好。
是，对啊，其实他一开始应该，他爸爸应该是本来就住在美国，只是就是他失智，而且我觉得这个蛮冲突的，就是他父亲本身是一个很严格，然后觉得对人生要有很大的追求的人，但是他失智了，然后又要适应美国的这个生活吧。那就像你说的，我觉得杨紫琼饰演的这个秀莲这个角色真的诠释的非常到位，然后她不只是中年女性，她是传统，就是我们常常会看见身边的这种华人中年女性，你不觉得华人中年女性特别有一个倔强的精神，就她想要把任何事情做好，然后同时她会，我觉得这个蛮经典的华裔家庭，可能华人家庭都会常见的，然后她的丈夫可能不是这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精明能干的类型，以至于这个女性就要担当起一切精明能干的这个角色，然后同时还会嫌弃自己的先生，然后像你说的对丈夫不耐烦啊等等。那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秀莲在他生活中一团糟的里面的这种焦虑，然后像你说的没有办法专心，同时又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然后不管是跟他的爸爸、他的丈夫、他的女儿，其实都是存在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关系当中。
他营造的那个氛围让我投射在这个人物身上，我都觉得我就这样吧，放弃我的人生吧，我好想就放下一切，立地成佛，不想管了。对，特别是就是他制造了一个冲突，是他跟他女儿是整一个电影的主线嘛，因为他女儿要出柜，然后要跟爷爷介绍女朋友。当时就是开篇的时候本来有一个机会跟外公打招呼把女朋友介绍，结果这个王秀莲他就插话，他就不想要女儿去揭开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啊，这是他很好的朋友，然后女儿就非常生气，就头也不转走掉。然后那场戏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王秀莲作为一个母亲，她是想要爱女儿的，她也不想要女儿就是受伤，她知道这个女儿已经忍到忍无可忍，然后今天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她又给搞砸了，然后她追出去，结果说了一句应该是可以安慰一下或者是解释一下，但是她都没有说，她说你最近胖了。就是我就当时我看到
吃一点，
对，我就在我看到那里我真的觉得这是我妈本妈吧，就是特别难受，让人看到，对，把华人的那个语境真的都是有表达出来。
是是，我觉得这个等一下我们后面也可以，就是在你 outline 完剧情之后可以再聊一下，特别聊一下这个点，就是说母女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你应该比较深有体会，因为我觉得点头如捣蒜。我是说因为我们平常好像真的比较少去聊母女之间的这个微妙的关系，特别在华人的处境当中。
是啊，
对，没事，我们先继续讨论完剧情吧。
对，其实接下来就是你看发生这些事情，然后他们不是当天就是要去税务局嘛，
是
去税务局跟一个
国税局的调查员，
我觉得他长得就是挺荒谬的，我不知道，就给人一种很无厘头的这种感觉。然后跟那个调查员去处理他们的一些对账啊什么之类的吧。在那个时候，在电梯里，她的丈夫威门突然就好像就是被另外一个灵给控制了的那种感觉，好像就变身了。其实他是被另外一个宇宙的威门给控制了吧，算是。然后就是告诉王秀莲说他们其实是在一个多重宇宙里面，然后有一个邪恶的势力要来运行在所有每一个宇宙里面，然后要来搞破坏，大概是这样一个，就给他揭示了一个让他完全摸不着头脑的一个事情，然后也告诉他要怎么去接下来进行一些什么样的计划，然后包括他要做什么。其实我觉得那场戏也挺逗的，我这里插一句话，就是在电梯里面我看到王秀莲的那个表情，就是他是没有那种特别惊恐，反而是他有一点好像被人带抽离了他的现实，然后有一刻的那种欣喜，或者是那种他的那个眼神，我觉得演得太妙了，我真的觉得太有意思了，而且导演真的是抓得很精准，他这个人物会面对这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反应。就当人已经高度的对现实失望的时候，有人跟他说这个好像 虚幻的或者是特别不现实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反而会抱有一丝幻想。其实就跟他之后真的愿意去采取行动，按着他的指示去跨出那一步是有关系的，因为他的现实已经让他无处可躲了。后来就是在他对睡的时候啊，然后他突然之间就第一次经历到他的像他的这个分身，然后可以跟另外一个宇宙的威门有一次这样的对话。
就说在电梯里切换的这个是威门呢，是来自一个叫做 Alphaverse， 所以其实就是Alpha 威门，就我们就这样就称呼他好了。那这个 Alpha 威门他就从他的宇宙里切换到了秀莲在的这个宇宙，然后跟他说你就是唯一可以拯救我们的秀莲的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个点也很有趣，就是说他在找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为什么这个秀莲这么特别，在众多的多重宇宙中他是那个可以拯救的。他说因为你对你的生活有很多的不满，然后基本上你的很多潜能都没有被开发出来，就是一个像一个璞玉还没有未经雕琢的璞玉吧，所以是有最多潜能可以开发，而且你对你的生活还有很多的觉得未完成之心愿吧，所以他就这样找到了他。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定本身也蛮有趣，然后在最近的电影界真的是没有什么新题材了，所以多重宇宙被用到一个淋漓尽致之后有点在滥用了，然后包括最有名的这个 Marvel 漫威系列的所有，从蜘蛛人到最近的这个奇异博士全部都在用多重宇宙的概念。但我觉得这一次这个电影确实是对多重宇宙玩出一些新花样，同时也带出一些新的思考吧。
是的，所以说其实这个王秀莲就被这个 Alpha 威门给洗脑了，就是他已经好像开始接受这个设定，并且是他的潜能真的在很快他就发挥出来了。可能因为他们中间有个设定是要在不同的宇宙中间跳跃嘛，然后他其实实现对 verse jumping 叫，然后他其实实现第一次的 jump 就是他都没有经过很严格的训练或者是一些练习什么的，他就好像无师自通了，当然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他就习得了一身这个很好的武功。然后因为他在的他跳跃的那个宇宙的他自己是一个功夫明星，我觉得这个设定也挺有意思，跟他本人演员本人杨紫琼也是非常无缝衔接的感觉。那他当时就这样因着有这身武功，然后可以去对付这个税务局的这个调查员，跟他有一次非常精彩的打斗。自此呢，他们就开启了这个他的新的旅程，他就觉得整个人生都有点崩塌了，就是知道说哦，自己在的这个地方不是唯一的宇宙。而且当时我觉得那个设定是他因为体会过了另外一个宇宙，作为一个武打明星的他过的生活是多么的好，他如果当时没有选择自己的老公，没有选择跟他一起离开家，然后过上这样的日子，他本来可以有什么样子潜力的一个生活。其实就是他很想要停留在那个人设下面，不想要再来回到自己现实生活中。然后其实那个 Alpha Women 就一直都是就是叫他清醒一点，你要回来，这才是你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奠定了他整一个电影的一个主题，其实他都在讲这个事情。虽然每个人你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做任何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的自媒体一样，你可以同时间的看非常多的讯息，你也可以体验非常多不一样的生活，但是真实的你自己是在当下的。我觉得就是在一开篇他都有在讨论这个中间的纠结。
是，我觉得这是你说的很重要一个电影跟我们真实人生的对比吧。就说我们特别，我觉得有时候我也会在，尤其是坐在马桶上或者是就是在厕所里的时候，就很喜欢拿出手机，然后可能也没有讯息要回，也没有什么，你就开始看每个人的 Instagram 上面的这个现实动态 story， 然后或者是抖音啊 Facebook 很多那种短影片嘛，就一则一则的滑。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这个电影呈现出我们现在真实人生的这种荒谬性，然后每一个时刻都跟前一个和下一个时刻完全脱节。你有发现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影片中，可能这个短片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然后滑下去一个就是一个 搞笑，然后或者是就是捉弄别人啊等等的影片，然后再跳下一个又是很可爱的小 baby， 再跳下一个又是哪个地方着火了，就是完全所有各种不同的。其实我们也很像这个电影中的秀莲，在各种不同完全无关的时刻当中跳来跳去，然后在这么一连串当中，好像人生就变成一连串的噪音，这样一个一个呼啸而过。
是为什么这么上瘾这些东西？其实现实生活中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或者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是有点逃避的，就可以逃避到一个小小的屏幕里面。其实跟这个电影里面王秀莲的这个设定也很像，所以说他这个设定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一点点的这种关联感的。
啊，我觉得刚刚那个 verse jumping 我觉得也很有趣，可以补充一下，就是 verse jumping 我不知道台湾是翻宇宙摇，但是它应该就是一个，反正就是跳跃在不同的多重宇宙之间。那我觉得它这个设定就是很清楚但是又很荒谬的一个规则，然后我觉得它厉害的点是让我这种就是平常看电影都很讲求逻辑性的人，会，你知道，让我们整个逻辑失能，就是你已经被他搞的，就是他即便那么荒谬，然后平常我就会觉得啊，这里不合理，那里不合理，就是因为他需要有一个清楚的逻辑叙事线，但是这个已经荒谬到当下你都会安抚自己说，他就是这么荒谬的，他就是这么荒谬的，以至于你不会觉得，就是你看完出来，你不会觉得这部电影这是个烂片，荒谬至极，这样，因为整部电影已经铺成了这个基础的基调，让你自己都会反过来安慰自己说它就是荒谬的，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宇宙摇也是很有趣，然后而且它特别是它要透过它要怎么跳去另外一个宇宙的方法是你要做出一个怪异的点，各种怪异的点，然后有可能是像吃唇膏啊，或者是各种，当然里面有一些比较十八禁的内容，这些方式来做跳跃，然后同时又融入各种不同的，比如说料理鼠王啊，然后包括你说他也有卧虎藏龙这个电影的影子等等，反正就是真的是一个大杂烩了。那接下来就是他在各个不同的宇宙中跳跃，我觉得这边很多精彩的画面，很多精彩的舞蹈，就真的要大家自己去看。但是在这个跳跃当中，他就是要想办法对抗他的这个剧中的大反派。这个大反派其实就是他 AlphaVerse 中的女儿，这个 Alpha 宇宙他里面的他的女儿，他女儿本来叫 Joy， 他在这里面是叫 Jubu Tupaki， 就是这有点这怎么翻译？这个台湾好像翻什么猪八土扒鸡还是什么之类的，一个很诡异的名字。
这名字女主角在剧里面也是念了好几次都没有念对，最后才念
对
了。
对，这个宇宙中的反派女儿就创造了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我觉得这个黑洞本身其实就是象征我们所有人在人生中感到的这种迷失吧，或不知所措的这个具象化。然后其实也是他这个黑洞很有趣，最后是一个 bagel， 是一个贝果这样。然后在里面其实我觉得他要讨论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如果所有的事物都有意义，是不是反而让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了呢？就是这个女儿很清楚的说她怎么制造出来这个 bagel 的，就是她把她所有的思考，所有对人生的体会，所有人生的瞬间都放在一起，就形成了这个虚无的黑洞，然后要吞噬一切。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像我们人生，就是我们真的常常在生活中都有那种在前一晚跟朋友聚会喝酒，然后很开心，你知道，笑得完全很放松，然后狂欢之后，但隔天一觉醒来还是觉得空虚无比，或者是就是说，即使我们在人生某个阶段完成了梦想，我们实现了，比如说考上了哪个大学，或者找到了哪个很你理想中最好最好的工作，进入那家公司，但是却仍然总是凝望着那种无尽擦身而过的假如，就说假如我能够怎么怎么样，还有什么什么是我还没有实现的，像那种空虚感、虚无感，我觉得就很像 Jubu Tupaki 做出来的这个黑洞吧。
对，因为他这个人物他叫什么 Jubu Tupaki， 他是一个里面最厉害的角色，因为在 verse jumping 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些混乱，所以说他好像就 可以其实是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感觉吧，他完全可以自由的切换任何的角色，切换任何的宇宙，然后经历任何的事情。所以说，其实他是把这样说吧，全世界、全宇宙的事情都经历完了，或者是他看到了各样的可能性之后，发现哇，nothing matters，他是得出这个结论。所以说，这个黑洞也是象征着，当他经过所有对人生的思考、所有经历，不管什么样子的都好，其实哎，最后还是一样的呀。没有什么东西让我可以再找到刺激，或者是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我生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像最后没有找到这个答案，就变成了他的那个黑洞。
对啊，你知道这个让我最想到的是谁？就是所罗门，就是一个就像你说的，经历了所有一切世上最好的荣华富贵，然后甚至圣经上都说他的智慧是上帝这个亲赐的，然后钦点、亲赏恩赐，
前
然后
无古
最
人。
智慧。对，然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后甚至连这个南方女王都要千里迢迢的来。我最近才在读这一段，来见识她到底是多有智慧，然后甚至说出了："哇，我作为南方的女王，从来都没有看过一个人像你这么有智慧，而且比谣传中你的智慧还更加有智慧好几倍的人，甚至她的宫殿多么的华丽，然后她穿的衣服是多么的奢侈名贵，然后体验完这一切的一切。"最后他发现，哇，一切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然后他才写了《传道书》这么多。当然，《传道书》到底是谁写的还有争议啦。但是大部分人都觉得是所罗门。那所罗门真的就是写他看到、经历到，他在他短短一生中，但是如此辉煌的人生中经历到的一切。他说，在日光之下，这些全部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对啊，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 Jubu Tubaki 就呈现出这个他对人生的所有每。个宇宙他都经历过，体会到的是这种随机性、荒谬，一切都没有意义。
是的，而且他跟很多电影的反派不一样，因为一开始他营造的那个什么黑暗的势力，感觉好像很可怕，要杀人呀，要干嘛的，结果
对，
最
而
后
且
发
都一开
现。
始都只拍他背面。
对 对，这个爸爸就是他女儿嘛，然后而且就是说他的要做的事情根本就不是他们想象的要跟你干一架，然后要消灭人，然后让这个王秀莲要保护世界啊，就完全都没有这种设定，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纯哲学的深度的交流，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在那比剑，就是
用哲学打架，对吧？
对，就是特别有意思，他这个正反派的设定啊，围绕着这个东西也挺好玩的。
对，你说对，因为他真的不是，他特别，他对他妈妈说了一句话，在剧中，我特别要把它记下来。他说："我不是因为想杀你才找上你，就是在这个剧中，就是这个 Alphaverse 的女儿一直要去追杀他妈妈，我们都好像觉得他在追杀他，但他跟他妈妈说，我不是因为想杀你才找上你，而只是想找个人能看到我所见的一切，能体会我一直以来所承担的所有感受。"我觉得哇，这个说出了我们其实所有人在生活中，这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追求。我们都很想要有一个人能够来看见我们看见的世界，然后来体会我们承担的一切。我们都觉得，譬如说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在家庭关系中，我们在某一个比如说职场的就业环境当中等等等等，都有一些自己没有办法过的坎，或者是自己很痛心的一面。我们都觉得哇，没有人懂我们。我觉得Jubu Tubaki 也是。就说像你说的，他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反派，而其实是一个很真实、很真实的人，而且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中都有的一个侧面吧。
对，而且他的这份邪恶其实是挺巧妙的，有让我们反思说，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觉得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特别是跟我们想法不一样、跟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觉得是邪恶的。就是有很多，特别是或者是新的东西、新的理念，或者是一些我
跟
们
我们不同
对用
的，
我们的偏见去看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它是坏的，是不好的。其实它也有表达出来这一层意思，我觉得也挺巧妙的。
没错。那接下来的剧情其实就越来越紧凑。然后这边我觉得一定要大家进到电影院，或者你在自家电脑上用画面来厘清这一切，而且我自己觉得啊，我虽然只看了一遍，但是我一定会把它有时间找来看第二遍，因为看一遍我觉得真的有时候很多细节是很难看懂，它节奏之快，然后那个剧情 尤其那个对白塞的那个速度之高的，然后完全是你还在思考上一个议题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接下来三个议题又都讲完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要进去电影当中自己去体会。那但是我们就看到他这个秀莲在穿越不同，他在多重宇宙中其实有好多宇宙的不同身份，包括刚刚葡萄已经有说的电影明星啊，武林功夫高手，甚至还有一个是专门转那个广告牌的人，有没有在路上拿着广告牌然后有一些特技表演，然后还有一个是盲人的京剧名伶，很有趣，然后他的爸爸一直带着他到各地演出，然后逼着他好像要在台上呈现最完美的自己，然后同时还有担任厨师的他，然后还有一个是像你说他竟然在某一个宇宙中，他虽然在这个宇宙中不认同他女儿是女同志的身份，但是他在另外一个宇宙中他自己却是一个长着香肠手的女同志，然后跟着这个国税局一直逼迫他的税务人员其实是情侣关系，这样很有趣。然后还有一个宇宙中他跟他的女儿两个人竟然都是布娃娃，被绑在树上的布娃娃然后互相在踢彼此，这样还然后最后的这个最有哲学性的就是他们两个都是一颗石头，
悬崖上的两颗石头，
悬崖上的两颗石头，就非常有趣。那在不同宇宙中穿梭，其实可以看到一开始他在这些宇宙中他有一种已经放弃了，因为他被搞得精疲力尽，然后他就在每个宇宙中其实他都开始搞破坏，包括他在一个宇宙中当税务人员又来收税的时候，他就开始发疯，拿起棒球棒就把他自己家经营的这个洗衣店都砸烂，然后在各个不同的宇宙中他都好像有种放弃自我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在那个过程中他也感受到，哇，跳了这么多宇宙真的一切好像都没有意义，我们在每个宇宙中拼了命的努力好像最后都换不得什么东西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我自己在看的时候真的进入很多很深层的哲学思考吧，那我这边也不太展开说明，但我觉得我非常想引用苏格拉底的一句话，就是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意义的。就像你说前面也提到，就是说当你在一切所有环境当中你都没有认真去体会它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有一点像那个一开始这个版本洗衣店中的秀莲，就开启生命的这种自动导航模式，就你没有在真实经历每一刻的喜怒哀乐，然后你就开自动导航模式过着这种心不在焉的生活，这个最终就是把你引向那个黑洞，就象征那个虚无的人生。
是，它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很重的主题，就是在讲我们人生的选择，因为它这些多重宇宙的产生都是因为每次你做一个决定啊，
对，人生中每个渺小的决定，
对，每一个渺小的决定都会有一个分支，
时间分支，对，
时间分支然后形成，然后其实也是看到他一直在纠结，王秀莲一直在纠结说我当初如果没有做这个决定我的人生会怎么怎么怎么样，就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经常也都会在想说哇我当时如果那样选会不会好一点，其实也都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没有在就过好我自己现在的，我现在就是这一个时刻我应该做什么，去审视我现在的，而不是说其实因为那样是一种偷懒，我觉得就是你会在头脑里去呈现去好像去下棋，你就觉得哦那样是更好的，但是其实你没想到在那条路里面你还是要去面对你的那个人生是一样的。
对啊，你看其实后来秀莲就又回到在穿梭这几个宇宙中，他帮助每一个宇宙中的他都更真实的面对自己当下的人生，而不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当一个人在自己现在的生活中但是却又什么都想要，觉得哇我当年如果认真读书，然后我当年如果没有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我当年没有比如说逃避跟这个人说这句话，我现在应该过上怎么样的人生，我当年如果嫁的是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那我不是可以过得更好，我觉得这些真的都只能说是用佛家的术语就是妄念
对对对，所以说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nothing matters， 因为发现每一个宇宙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多喜怒哀乐，都有这么多要面对的事情，然后最后发现哦，好像就是虚无的，就是没有意义的，他得出这个结论。其实最后他的女儿也是因为他自己获得了这样无限的跳跃的这个能力嘛，然后他可以看到女儿自己看的东西之后，他女儿想要拉他一起走入这个虚空当中，走入这个黑洞里，其实就是了结生命。他在那里愣住了，你觉得当时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他清醒过来，或者是他看到了什么跟女儿看到的不一样？他作为一个母亲，我觉得他对女儿的那个爱唤醒了他，那个是他女儿可能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的，但是其实在他心里一直都存在的一个力量。最后是爱把他唤醒了，让他可以跳过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无意义和虚无的东西，然后回归到最本质的最当下的那个自己。他知道那个爱是有意义的，他女儿是没有看到的。
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细节是在他救他女儿之前，不是他女儿就是从各地然后把所有不同多元宇宙的人都召集过来，然后来帮助抵挡他妈妈，然后个个都要跟他拳打脚踢着。那秀莲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不是打败了他们，他在过程中其实是帮助每个人找到自己人生中的意义。而且你可以发现就是那个细节其实很重要，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回顾，但是我非常非常记得的就是他其实是帮助每个人在他生命中最看似平凡看似不起眼的一个时刻里面，哇，就在那个时刻当中找到他人生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反复咀嚼跟品味的吧。其实就像我们刚刚在也谈到，就说不管过着哪种人生，其实都不可能完美，不可能达到真实意义上的完美，但是反倒只有累积那些在生活中毕生累积的这些破事，你可以称它为破事吧，但是就可以成就各个宇宙中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然后秀莲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帮助这些人在这些破事当中找到，哇，原来我是被爱的，哇，原来我的人生是值得活的。我觉得这个是令我很感动的点。然后再来令我感动的点就是说其实就像这个女儿在两颗悬崖上的石头的女儿说出，跟她妈妈说出跳了这么多宇宙，但每一个新发现都只是在提醒着我们，我们是多么的渺小以及愚昧。她说的就是人类了。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真的，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情况当中其实更多发现自己的渺小跟愚昧其实是对我们有意义的。但她女儿的这些渺小跟愚昧却把她引向一个无意义的这种虚无主义。那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透过最后我看到的侧重的点可能跟葡萄比较不一样，我看到的点是当他妈妈终于愿意跟着女儿一起跳进黑洞的时候，就是他跟他说了他只要选择哪里有他就去哪里，而不在乎那个地方是哪里。我觉得哇，这就是我们要追求对上帝的这个精神啊！就是你看整个圣经故事其实都在讲，就说当以色列人进入到，就是好像我们读出埃及记、读利未记、读民数记，读这样读下来读得这么痛苦，然后最后读到约书亚记，好不容易他们终于进到所谓的迦南美地，又怎么了呢，对吧？最后在迦南美地依然继续发生那些破事啊，对吧？破事一件又一件的，然后各种颠沛流离，各种接下来也是悲剧一直不断的发生嘛。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像摩西，虽然这个圣经人物没有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但是他是最聪明的，因为他知道哪里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哪里才是美地，而不是拘泥于那个地理上的位置或者是任何。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他最后其实他秀莲选择的就是跟女儿的关系，而不在乎我到底要坚持什么东西是就我这个母亲觉得有意义，你要跟着我，你要听我的，你要顺从我活过人生的方式。其实秀莲自己过人生的方式也是非常混沌的，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一直一直想要达到他爸爸的期望，然后永远活在那种他爸爸对他的否定当中，觉得你这个女儿根本没有出息，然后你这个女儿在美国开一家洗衣店，就是完全活在这种父亲期待却让他失望的这个痛悔当中。所以 我觉得最后很感动的就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妈妈跳进黑洞去抱住她的女儿，也真的很像耶稣做的事吧，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么黑暗的世界上抱住我们。
哇，你这个可以直接结尾了。是，我觉得最后的升华就是在他没有把女儿拿出来，女儿已经进去了，但是他也愿意跟他一起进去的那个刹那，整个王秀莲，我觉得他在整一部电影里面有好几个阶段的人物的这个成长的弧线是很明显的。
对，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点，就是他去跟那群人打斗，不再是以前面是真的是去打斗，而是以帮助每一个人生命的方式，然后再到后面他跟女儿的这样子一个去用爱来跟女儿来和解，然后可以愿意女儿在哪儿他就去哪儿。我觉得他整一个这个弧线是特别的明显的，而且毫不违和感。其实我
对。
在想，他那个黑洞就是你刚才在讲的时候，那个黑洞是意味着所有的虚无，所有的无意义。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愿意跟女儿一起进去，其实他们自己存在的本身，他们这个爱的关系就是给那个黑洞也可以带来一丝意义，就那黑洞就再也不是黑洞了，它就可能
没错，没
被
错。
瓦解了。对，所以说真的在最后的时候，那个他们回到现实的宇宙，所有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平息了之后，他跟女儿有一个拥抱嘛，那个也是非常让我感动的。他们终于可以把内心真的想法，然后需求可以自由的表达出来了，因为放下了所有过去的这些，在爸爸的眼里是怎么样，然后他对女儿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偏见啊，然后或怎么样也好，全部都可以放下，自由的表达爱本身。我觉得那个是很难得的。有些时候我们就特别想要跟我们身边人恢复关系，但是好像有很多东西羁绊着我们的心，就是或者是捆绑着我们，没有办法自由的去表达。明明我就是想表达我的关心，我的爱，但是我好像真的就没有办法说出口。只有当就是在这个电影里，这个人物他经历了所有的这一切，发现真的一切都不重要，只有眼前的这个女儿，这个人，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要经历过这样子的成长，才可以做得到的，也挺感动。而且我觉得让我感动的是她的老公，这个威门，其实是，
对，
让
是。
她第一次有觉醒，就是她有一场戏是好像她挡在她的面前，然后她老公完全没有手无缚鸡之力的情况下，有要保护她，她其实是被她老公也有感动。她平时觉得她老公是一个好像特别没有用啊，就是窝囊啊，什么也做不好的人。结果她老公其实是实实在在爱她的那一个人，包括她老公想要跟她离婚，然后她的理由也是说，我听说有人说，就是离婚的话，对方会比较想办法有时间一起来处理，好好的面对我们的婚姻。她是想要引起妻子的注意，其实她也是爱妻子的，我觉得也有演出很多家庭男女的一些无奈吧，就是这个妻子已经忙到没有办法顾暇他的先生，然后也都没有时间给他，但是其实他先生一直都在那里爱他，他都没有给先生机会表现，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他先生可以挡在他面前，然后对他说那番话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点的醒过来，其实他也是被爱给充满之后，他才整个人得释放的。对，
对啊，这真的就是我要说的，就是说爱是被爱浇灌滋润的
是，
嘛。那其实真的，你刚刚说秀莲的这个成长弧线，也是因为她在多重宇宙中，每一个宇宙中都跟她先生有了很好的对话。在一个宇宙中，她先生是成功的商人，跟她说了说，其实你一直这么好强的个性，然后好像你都一直要争胜，然后你一直很努力。其实她说。那个先生告诉他说：“其实我也是，只是我们在用着不同的方法。就是他本来在生活中可能觉得，哇，我一直是很努力经营这个洗衣店，想办法维持这个家庭，想办法把所有人都弄好的这个女性角色。但是你，他觉得他先生很没用，一直在捣乱，一直在做一些很蠢笨的事。但是他好像觉得他跟他先生一直在走一个不同的方向。但在那个对话场景中，我觉得他第一次意识到说，哇，其实我先生在跟我走的是同一个方向，只是我们，他配合我，迁就我，用着跟我互补
是，
不同的方式在走这一条路。然后在另外一个宇宙中，他的先生又就是当他把那个整个洗衣店都打砸烂呐，然后在那边就是无理取闹发泄的时候，发泄完了，甚至 国税局的调查员也把警察叫来了，然后一团乱，他都不想收拾的时候，是他先生温柔的，然后低声下气，就是最很多人最瞧不起的那副怂样的去哀求这个调查员再给他们一些宽限期，不要这样子就把他太太抓走等等等等，结果竟然把这桩事解决了。我觉得当然还有很多，我这里就举这两个为例。然后在每一个宇宙中，他真的看到哇，他先生对他的爱，然后对他的在乎，以及他先生只是用着跟他不同的方式，
是
而不是不好的方式，而不是值得被看不起的方式，而不是值得唾弃的方式，在爱这个家，在维护这个家。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吧，就是也是回应你前面所说的，很多人只是跟我们不一样，而不是代表他们不好或不对。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放弃这种自我中心吧，这种自我中心其实也很容易把我们引向虚无的人生了。那最后我想聊的就是回到这个应该是你最有感的话题，就是母女情结。因为我特别看了很多评论，然后有一个评论里面讲到说母女情结其实很复杂，然后它有很多的全然掌控跟投射在里面，就是母亲对女儿的投射。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自己没有经历过母女的这个情结，所以我不知道。而且我从小看我妈跟我妹，我觉得也蛮好的，然后我妹跟我爸又可以比跟我更好，因为我们常常讨论的都是华人的这种父子关系，因为也是我个人很有感的那种张力，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个你觉得母女
令人窒息的关系
是怎么说呢。
对，我觉得他这个电影里面真的是把，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但是我真的身边的朋友啦，就是都有类似的母女的关系，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啊。就跟你说的这个全然掌控，是我一直在思考说我妈为什么要用那样的方式来对我，为什么她事事都一定要按照她的方式来做，我不一样就是我错了，完全没有办法有一点点给我生存的空间啊。就是其实就是王秀莲对她女儿 Joey 的这个也是一样，她好像而且她说了当时说了一句话，她说我已经很好了，我已经接受了你是同性恋这个事情，对吧？就是我已经都没有怎么样了。但是他说这个话本身就是不接受，就是我妈也经常这样，她说我已经很好了，你要做什么你没有做呢？但是就是整一个过程，
你看这一部真的应该很有感啊。
对啊，你就是很痛苦，你很窒息。其实他是在用这些语言也不断的在诉说着他否定，在否定你，不断的在否定你，你就觉得我又做了，但是又好像没有得到他的肯定，然后他又嘴上说要给我自由给我空间。而且妈妈吧，我觉得跟女儿为什么有天然的这样子一个紧张的关系，是因为我觉得同为女人，她们可能走过一些路，吃过一些亏，或者是就像王秀莲一样，她会想说我是不是另外一个选择就更好了，她会投射在自己女儿身上。因为毕竟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那么多个平行宇宙可以去自由的穿梭嘛，那最有可能的就是实现在下一代，就是留着跟自己一样的血液。那然后怎么办呢？就是只能把自己做错的选择然后再投射到女儿身上，然后就是说啊，你不要这样子再走妈妈的路。哎呀，我是觉得父子我不知道了，但是因为女人可能天生有一些这种很掌控的灵，我不知道她会特别的心思也特别的密吧，就是想的很多，母亲想的很多，然后自然他就会去做。就像父亲可能会比较，他的那种爱是比较内敛的，他不会用语言或者是用一些实际的行动去过多的干预，但是女人真的是可以，对，女人真的是要去做的，要去说的。然后我是觉得我跟我妈的关系就是这样，就是让我特别的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他的爱，就是你感受的都全是操控。你虽然知道他爱你，然后但是他一句话说出来，哎，你最近胖了少吃点，你就觉得你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你前面在安慰自己啊，我妈就是因为关心我她在这样说，好的，我忍一忍忍一忍，然后下一句他说一句话就可以完全把你瞬间点爆。所以说就是一直在这个循环当中，两个人永远好不了。
有，对啊，在秀莲跟她女儿身上也看到这个，就像你说的，就你把她气跑了，你追出去是想安慰她的，是
是
想挽
啊，
回她的，结果你又说了一句让她
对
更伤心的话。你看那个女儿最后，我觉得蛮心疼，就是说她当她把车开走，然后在路上哭的那一段，对啊，你就可以
啊，
感受到她在她妈妈那边渴望的认同、接纳跟爱，好像都得不到，所以我觉得确实是都是有很多。就说不管父子母女了，就是都很
嗯，
多的这种伤害跟不被接纳的感觉吧。所以真
是。
的，我觉得很需要我们都更多的学习会表达爱好的方式，跟可以让对方感受得到的方式，然后透过这样不断的相处，所以对话是很重要的。就说当我们都不了解自己的女儿。内心最渴望的是什么？最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他爱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期待说我们有紧密的关系。那我真的不相信，不管是秀莲，不管是你妈，或任何人的母亲，跟你会是想要有一个紧张的关系、不和谐的关系、疏离的关
对，
系。我觉得他们一定都是希望的，只是可能真的，我觉得包括秀莲，包括你妈，可能都是在那个年代有他们的成长背景、时代背景，以至于他们
是，
在文化影响上都会有可能非常不利他们表达的方式吧？对啊，所
对。
以真的只能透过不断的等待，或者你也要学习成为那个愿意。跟他一起跳进属于他的黑洞，抱住他的那个人。当然，我觉得这个人都是不容易的啦。你看秀莲，
是，
她经历了多少这种不同宇宙中的揪心的撕裂的，这种焦虑，才最后达成这样的状态吧？
所谓我们信仰中的破碎，就
是
是，
是，就是这个
对，
过程，舍己的过程吧。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是。就像你说的，我们先要得到那个爱，我们才知道怎么爱。就是其实它会变成一个循环。比如说
是，
秀莲，她没有得到过，她也不知道怎么爱，因为她爸爸这样对她，那她又这样对自己的女儿。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不知道那个源头，没有接上的时候，这真的很难。我现在就是找了一个方法，就是说我先表达我真实的感受，因为其实我原来我妈妈那样对我，我没有办法跟她表达，其实我心里是受伤了，我是觉
是
得不
受
被
伤的，
爱了，
是。
是怎么样了，我没有办法，我说出口的话也一样是在伤害她的，就是我也跟她顶嘴，然后说让她不开心的话，然后但其实是我可以说，妈，你这样说我很伤心，我觉得你没有肯定我，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做这样一步，非常真实的，先
是
看看自己
是，
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都没有停下来看看自己心里面怎么了，就像一开始开篇的王秀莲，她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她只知道自己很难受，她只知道自己活得很没有意义，对吧？但是。他经历了一些所有的事情，他才理清楚自己心里的那个感受是什么。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至少可以先做的一步就是先也了解自己，然后呢，可以真实的表达自己，在自己爱的人面前也可以多表达爱吧。
是，对啊，觉得这个表达非常重要，也是我，大家如果有一直听不孤单，应该可以感受到我不断的呼吁所有华人家庭一定要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感受。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叮咛，就是说，因为其实在这个威门身上，就是这个秀莲的老公威门身上，其实看到华人一个很好的传统叫做以和为贵嘛，这个丈夫其实就是当秀莲要打别人的时候，他也觉得要以和为贵，不要这样彼此伤害一下。我觉得其实是好的传统，而但是这个好的传统不应该反过来压制我们真实的情感流露。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说在表达这种，比如说以你刚刚的这个状态为例的话，就说在表达跟自己母亲说哦，其实你这样的表达是让我受伤的时候，不需要，就说我们的语言还是可以修饰一下的，它真实表达就是尽量避免各种你怎么样怎么样，你怎么样怎么样，你伤害到我了，你这样讲话是错的，不要这样。我觉得就是从我开始讲说。妈妈，我其实很需要你的肯定耶。那也不要说你刚刚说的话，就说在我们刚刚的谈话中，我真的没有办法感受到那种关爱，那种我需要的肯定。我就只这种从我开始的表达，其实是很能够让对方听得进去，也不会马上刺伤对方。而且，尤其对于这种华人家庭。 千年来已经没有在沟通，没有在表达的时候，你这么快的戳对方，你他那个壳就又会马上闭起来，用硬壳来阻挡你，甚至就像你说的，会反击你一拳这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尽量也是学习，就说怎么样是在真实表达自我的同时，又有彼此相爱为前提吧。
是的啊，看个电影真的是学到很多哈，
对啊，
然
我们
后。
把一生都聊完了。
对对对，而且这个电影最后的落脚点，我觉得这个导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了解，他们之前导演的另外一部电影，我也觉得挺喜欢的，是《哈利波特》演的，对，那部也挺有哲学意味的。他虽然他们没有信仰了，我知道，但是他们最后落脚点，他们人生在这种虚无的这种大的思考底下，最后还是归到了一个点上，就是爱本身。其实我觉得跟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殊途同归。其实，而且我觉得我们
是。
基督徒看这个电影应该更有感触，就是我自己看的时候是很感恩，因为不用经过这么多东西，我就已经知道了，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了，耶稣已经把所有的这些启示给我们，而且也是。给了我们所有的意义，就是很感恩。所以说这部电影我给它打10分，希望所有人都可以
哇，
去看。对，
是，对啊，而且你刚刚说到这个导演，其实其中有一个 Daniel Kwan，他就好像叫关嘉勇。你刚刚说不只是基督徒能够理解，而且作为基督徒华人的我们更能够很有感的看这部电影，因为这个关嘉勇他其实他爸爸就是香港人，妈妈是台湾人，所以他从小在家中就是用广东话、国语跟英文3种语言沟通。其实我觉得蛮像我们在加拿大的处境的吧，就是各种这种多元文化，然后华人移民，所以透过这个华人的视角讨论很多华人家庭中的问题，我觉得也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我打9.98分。
还是比较严格一点。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那就希望大家去看这部高分我们推荐的电影吧。希望你看完之后呢，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啦，然后一些分享啦。我们也很期待看见不同的声音。好的，谢谢大家收听，谢谢吴飞，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拜
大家，拜拜。
拜。From destiny, not only what we sow, not only what we show. This is a life,
every possibility
free from destiny.
Life.